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突围胁洽八月开始，到崇光作恶五月结束，共计一年有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大历十四年即位，公元779年八月甲辰日，代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林为御史大夫，两人同时担任同平章事。皇帝正励精图治，破格用人，向崔右辅询问宰相人选。崔右辅推荐杨炎的才能和功业，皇帝也一向听闻其名，因此从贬谪之地启用他。乔林是太原人，性情粗疏直率，喜欢诙谐，没有其他特长，与张涉关系好，张涉称其才能可大用，皇帝听信张涉的话而任用他。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惊愕。代宗在位期间，吐蕃多次派遣使者求和，但侵扰劫掠不断，代宗将所有使者扣留，前后共八批，有的直到老死不能回国。俘虏的吐蕃人都发配到长江、岭南地区。皇帝想以德政怀柔他们，以四日任命随州司马维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集中所有俘虏共500人，每人赐予一套衣服后遣送回国。协律郎沈继继呈上关于选举的奏议，认为选用的方法只有三个标准：德性、才能、功劳。如今吏部选官都不考虑这些，考核的方法只局限于文书判案、履历资历、言辞谈吐、行为举止。安详缓慢的说话并非德性，辞藻华丽、文章优美并非才能，累积资历、逐年考核并非功劳。用这些标准来寻求天下人才，当然不能穷尽。如今人们没有固定户籍，不能以乡里评议为依据，考察不能仅凭个人智慧，不能专由吏部决定。陈详细斟酌古今情况，认为五品以上官员及各部门长官应由宰相大臣禁用安排，吏部、兵部可以参与讨论。六品以下或属官僚左之类，允许州府自行征聘任用。如果幕首将帅选拔任用不公正，吏部、兵部可以考察并举报，惩处其营私舞弊。举荐不慎重者，轻则贬谪罢黜，重则依法惩处。如此职责明确，授权得当，谁还敢不尽力？这样有德才的人不用奖励自然会进取，无德才的人不用压制自然会退避，众多人才都能得到任用，官府政务没有治理不好的。如今选举之法都在吏部选择人才，在州郡试用官职，如果才能与职位不匹配，造成混乱无法胜任，责问刺史，则说任命出于吏部不敢废弃；责问侍郎，则说根据书判资历授予，不担保以后的表现；责问令史，则说按照履历资历执行，其他一概不知。百姓突然受困，谁来承担责任？如果幕首自行选用，那么罪责怎能逃脱？若州郡选官泛滥，只需更换一个刺史就能革除弊端；若吏部选官泛滥，即使更换侍郎也无济于事。因为人才众多，无法全面了解，是制度造成这样，并非主管官员的过错。如今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从判官、副将以下，都让他们自行选择，即使其中有人情关系，大致而言十人中仍有七人合适。那么征聘官吏的方法已在现今试行，只是未普及到州县罢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显而易见。假使各使的僚佐全部由吏部选任，那么怎能镇守一方重地，管理丰厚的财富呢？沈继继是吴地人，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高政绩突出，湖南观察使辛金镐记恨他，用法律陷害他，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在道州，知道李高正直，等到入朝为相，重新提拔他为衡州刺史。当初李高遭诬陷被审理时，担心太妃年老会受惊悲伤，出门就穿囚服去申辩，回家则手持护板，腰垂鱼带，等到被贬到潮州，用升迁的名义向母亲报喜，至此才跪谢母亲并告知实情。李高是李明的玄孙。朔方宾宁节度使李怀光接替郭子仪后，兵府老将史抗、温儒雅、庞先赫、张献明、李光义的功名一向在李怀光之上，都心中不服，郁郁不乐。 李怀光发兵防备秋季入侵，驻扎在长武城，军令进退，他们时常不按时响应。监军翟文秀劝李怀光上奏请求让他们入朝宿卫，李怀光同意并派他们离开，等他们离开军营，派人追捕，以其他罪名诬陷他们，并说皇父之败全是你们的责任，将他们全部处死。九月甲戌日，改淮西为淮宁。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地十多年，依仗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肆意奢侈淫逸，朝廷担忧但无法更换。至此他入朝被加封为司空，兼任山陵使。南诏王阁罗凤去世，儿子凤嘉义先死，孙子易谋寻继位。冬季十月丁酉朔日，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分三路入侵，一路从茂州出发，一路从福州文州出发，一路从黎州雅州出发，声称我们要夺取蜀地作为东府。崔宁在京师留下的将领不能抵御，敌军接连攻陷州县，刺史弃城逃跑，市民逃窜山谷。皇帝为此忧虑，催促崔宁回镇。崔宁以辞行，扬言对皇帝说蜀地富饶，崔宁占据他，朝廷失去这个外府已有14年了。崔宁虽入朝，但全军仍驻守后方，共赴不送朝廷，与没有蜀地一样。况且崔宁本来与诸将地位相等，因乱的位威信命令难以推行，如今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难成功，如果成功则从道义上不能夺其权，这样蜀地失败固然失去，胜利也得不到，希望陛下仔细考虑。皇帝说那么怎么办，回答说请留下崔宁，调发诸子所领的范阳戍兵数千人混杂禁军前往进击，何必担心不能取胜，趁此将亲信部队安插在蜀地复兴，蜀将必定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再任命其他统帅，使千里沃野重新归国家所有，这是因小害而收大利。皇帝说好，于是留下崔宁。当初马林忌惮金元都之兵马使李胜的功名，派他入朝宿卫，任右神策都将。皇帝调发禁兵4000人，由李胜率领，调发滨州陇州范阳兵5000人，由金吾大将军安义人取还率领，去援救蜀地。东川出兵，从江油直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打败了他们。范阳兵在棋盘追上，又打败他们，于是攻克维州茂州。李胜追击到大渡河以外，又打败他们。吐蕃南诏军队因饥寒交迫坠崖谷，而死者达8-9万人。吐蕃后悔愤怒，杀了诱导他们前来的人。易谋寻恐惧，修筑居灭城绵延15里，迁居到那里。吐蕃封他为日东王。皇帝执法严厉，百官震恐，因山林攻城临近，禁止百姓屠宰。郭子仪的仆人暗中杀羊，用车载入城中，又金吾将军裴须上奏举报。有人对裴须说郭公有安定国家的大功，您难道不为他留点余地吗？裴须说这正是我为他留余地。郭公功高望重，皇帝新即位，认为群臣依附他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他的小过错，以表明郭公的权威不足以畏惧，这样对上尊崇天子，对下安定大臣，不也很好吗？即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安葬于园陵，庙号代宗。将发灵柩时，皇帝送葬，见丧车未走迟到，稍稍偏向丁位方位，问其原因，主管官员回答说陛下本命属武，不敢冲犯。皇帝哭着说哪有委屈凌驾而为自己谋利的道理，命令改元直向五位而行。肃宗代宗都喜欢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向补助询问，因此王宇黎干凭借旁门左道得到提拔。皇帝向来不信这些，山陵只取7月之期，事情办完就发丧，不再选择吉日。11月丁丑日，任命晋州刺史韩晃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乔林衰老耳聋，皇帝有时咨询他，应答失当，所提建议又疏阔不切实际。壬午日，任命乔林为工部尚书，罢免其宰相职务，皇帝因此疏远张赦。扬言扣留崔宁后，两人从此交恶。扬言假托北边需大臣镇抚。癸巳日， 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方州。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任命灵岩节度都于侯礼全人杜希全代理灵延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胜代理单于、镇武等城，随、银、灵、盛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辉代理夫、方、丹州留后。当时崔宁已出镇，不应再设置留后，扬言想夺崔宁的权，并窥探他的行为，让三人都可直接上奏，并暗示他们四查崔宁的过失。12月乙卯日，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按旧制，天下金帛都贮藏在左藏，太府每季度上报数目，比部核查收支。到第五期任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横将领索取无节制，第五期无法制止，于是上奏将全部财物贮存在大营内库，让宦官掌管，天子也因取用方便而认可，所以长期不拿出。由此天下公赋成为君主私藏，有关部门不再能查看多少，核对盈亏将近20年。宦官掌管此事者达300多人，都从中侵蚀，盘根错节，牢不可动。扬言在皇帝面前叩头说，财富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轻重安危无不由此决定，因此前代多让重臣掌管此事，尚且有时损耗混乱，不能及事。如今只让宦官掌管收支盈余，大臣都不知道，政治的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请求将财富拿出归还有关部门，测算宫中每年用度多少，按数供应，不敢缺乏。如此然后可以施政。皇帝当天就下诏，凡财富都归左藏，全部按旧制办理，每年从数额中挑选金豪者3-5千匹送入大营。扬言以片言转移君主心意，议论者称赞他。丙寅会日发生日食，湖南贼率王国良平山为盗，皇帝派都官员外郎官波招抚他。官波辞行，皇帝询问为政要务，他回答说，为政的根本必须寻求有道贤人，并与之共同治理。皇帝说，朕近来已下诏求贤，又派使臣广泛搜访，大概可以治理好了吧。回答说，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见，只得到善文辞，求事进的人罢了，哪里有有道贤人肯随公文参加选举呢？皇帝高兴。崔右辅有病，皇帝让他坐轿入中书省，有时休假在家，大事则派宦官去咨询决策。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春季正月丁卯朔日改年号，群臣上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开始采纳扬言的建议，命令处置使与观察使、刺史根据百姓丁口财产确定等级，制定两税法。近来各种新旧征科名目全部废除，两税之外擅自加征役钱者，以枉法论处。唐朝初年，赋敛之法称为租、庸、调，有田则交租，有身则服庸，有户则纳调。玄宗末年，户籍逐渐损坏，多与实际不符。道至德年间，战乱兴起，各地征收赋税，逼迫催办，不再有固定标准。赋税征收部门增多而无人统管，各自随意增加税目，自立名目，新旧相沿，不知限度。富裕之家丁口多，大多通过做官出家来逃避刻意，贫困之家丁口多，无处隐藏，所以上户忧郁而下户劳苦，官吏趁机侵吞，百姓月月交纳，不堪困苦，大都逃亡成为福户，当地定居者不到 4-5%。 至此扬言建议制定两税法，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及上供数目，据此向百姓征税，量出为入，户不分主户、客户，以现居为部级，人不分丁南、中南，以贫富为等级。行商之人在所经州县征税1/30，使其与定居者负担均衡，无侥幸之力。定居者之税，秋夏两季征收。租、庸、调及杂徭全部省并，都由度支统一管理。皇帝采纳其言，因而在赦令中推行。当初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扬言任侍郎，两人不和，元载之死，刘晏出了吏。到皇帝即位，刘晏长期掌管财力大权， 众人颇记恨他，多上言转运时可罢免。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秘密上表劝戴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扬言任宰相想为元宰报仇，因而对皇帝刘辟说刘晏与离干刘忠义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伐，罪该万死。崔右辅说此事暧昧不明，陛下已广泛大赦，不应再追究虚无之语。扬言于是建议尚书省是国政根本，近来设置诸使分夺其权，如今应恢复旧制。皇帝同意。甲子日，下诏天下钱谷都归金部仓部掌管，罢免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二月初一，朝廷任命十一位处置使分别巡视天下。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对朝廷还比较恭顺，河北处置使洪金伦不懂时务，听说田悦有70000军队，便下发文书要求裁减40000人，让他们回乡务农。田悦表面上服从命令，按照文书裁减了军队。随后他召集那些被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队中有父母妻子儿女，如今一下子被处置使裁减，将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众人大哭。田悦于是拿出自家财产分赐给他们，让他们各自回到队伍中。这样一来，军士们都感激田悦而怨恨朝廷。崔右辅因病大多不处理政事，扬言独自执掌大权，专门以报恩复仇为要事，上奏采用元宰的一策修筑元州城，又打算征发两京，关内的民夫疏通丰州的羚羊渠，以兴办屯田。德宗派宦官到金元节度使段秀实处询问利弊，段秀实认为如今边防力量尚且空虚，不宜兴办工程来招致敌寇。扬言大怒，认为段秀实是在阻挠自己，便征召段秀实回朝任司农卿。丁未日，任命兵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金元节度使，让他把军队移到元州，又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金兆尹严颖上奏说查朔方五城原本是肥沃的屯田之地，自从发生战乱以来人力不足，因而导致荒废，十城中连一城都未耕种，如果人力能够开垦，不必等待疏通水渠。如今征发两京，官府的百姓到丰州疏通水渠经营屯田，算下来所得不足以补偿所费，而官府的百姓难免流散，这是使经济空虚而无益于军粮储备。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后来羚羊渠最终没有修成，被废弃了。德宗采用扬言的建议，以奏事不实为借口，即有日将刘晏贬为中州刺史。癸丑日，任命择路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扬言打算修筑元州城以恢复秦州元州，命令李怀光在前面监督施工，朱子崔宁各率10000人从两侧掩护。诏书下达荆州，要求准备筑城器具。荆州的将士愤怒地说我们为国家守卫西大门已经10多年了，起初驻扎在滨州，刚刚经营农耕桑蚕，有了安居乐业的稳定，后来调防到荆州，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座椅还没坐暖又被赶到塞外，我们有什么罪过要落到这种地步？李怀光当初任兵宁节度使时就诛杀了温如雅等人，军令严厉，等到他兼任金元节度使，将领们都害怕地说那五位将军有什么罪过而被杀，如今他又来这里，我们能不担忧吗？刘文喜趁众人心中不安占据荆州，不接受诏命，上书请求仍以段秀实为节度使，如果不行就用朱子。癸亥日，任命朱子兼任四镇北庭行军金元节度使，取代李怀光。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赦收受前湖南观察使新京岛的金钱，事情败露，德宗发怒，打算将他依法治罪。当时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的身份对德宗说陛下贵为天子，而您的先生因缺钱犯法以臣愚见，这不是先生的过错。德宗的怒意消解，辛未日将章赦放归乡里。新京稿因私愤用杖打死不取，有关部门上奏新京稿罪当处死，德宗准备批准。李忠臣说新京稿早就该死了。德宗问原因，李忠臣说新京稿的父辈和兄弟都战死了，只有新京稿活到现在，所以臣认为他早就该死了。德宗面露怜悯之色， 将新金狗降职为诸王副。李忠臣利用机会救人，大多如此。扬言罢免了杜之，转运使，命令金部、仓部代替其职。不久之后，这些部门因长期废止，耳目不灵，无法开展工作，天下钱粮没有总管。癸巳日，重新任命谏议大夫韩回为户部侍郎，判杜之，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赞代将，淮水路转运使都恢复旧制。刘文喜又不接受诏命，想自己获取节度使的金节。夏季四月初一，他占据荆州反叛，派儿子到吐蕃做人质以求援兵。德宗命令诸子李怀光讨伐他，又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率领禁军2000人协助。吐蕃起初听说维伦归还俘虏，并不相信，等到俘虏进入吐蕃境内，各自返回部落，都说新天子放出宫女，放归禽兽，英明神武，圣德远播，遍及中原。吐蕃十分高兴，清扫道路迎接维伦。赞普立即派使者随维伦入朝进贡，并且赠送助丧财物。癸卯日，使者到达京师，德宗以礼相待。不久，蜀地将领上奏说，吐蕃是豺狼之辈，所获俘虏不应归还。德宗说，戎狄侵犯边塞就攻击他们，顺服了就归还他们。攻击是为了显示威力，归还是为了显示信用。威信不树立，凭什么招抚远方之人？于是下令全部送还。代宗时期，每逢元旦、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各州府在常规赋税之外争相进贡，进贡多的就得到皇帝欢心，武将和奸吏因此侵夺百姓。癸丑日，德宗生日，各地进贡一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各县细卷3万匹，德宗全部交给杜之以抵充他们的租赋。五月戊辰日，任命维伦为太常卿。乙酉日，再次派维伦出使吐蕃。维伦请德宗亲自撰写盟书与吐蕃结盟，扬言认为吐蕃不是对等国家，请求让郭子仪等人撰写盟书上奏，然后让德宗批准即可。德宗听从了。朱子等人在荆州包围刘文喜，封锁他的出入道路，但紧闭营垒不予交战，长时间未能攻克。当时正值天旱，征发粮草运输，内外动荡不安，朝臣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解救疲惫百姓的人不计其数。德宗都不听，说小小的祸患不除掉，凭什么号令天下。刘文喜派部将刘海滨入朝上奏，刘海滨对德宗说，臣是陛下在藩邸时的部下，岂肯依附叛逆之人，一定为陛下砍下他的头来献上。但刘文喜如今所求的不过是节度使的金节罢了，希望陛下暂且给他，刘文喜必定松懈，这样臣的计策就能得逞了。德宗说，名号与器物不可轻易给人，你能立功固然好，但节度使的金节不能给。让刘海滨回去告诉刘文喜，并继续像当初一样进攻，缩减御膳来供应军士，城中应当领取春服的将士，赏赐照旧。于是众人知道德宗的心意不可改变。当时吐蕃正与唐朝和睦，不为刘文喜发兵，城中处境窘迫。庚寅日，刘海滨与诸将共同杀死刘文喜，将首级传送朝廷，而袁州城最终没有建成。自从德宗即位，李正己内心不安，派参佐入朝奏事。恰逢荆州的捷报传来，德宗让参佐看了刘文喜的首级，然后让他回去。李正己更加恐惧。六月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佑甫去世。术士桑道茂上奏说，陛下不出数年，暂时会有离开宫殿的灾祸。臣望见奉天有天子之气，应当加高加大奉天城以防备非常之变。辛丑日，命令京兆征发民夫数千人，夹杂六军士兵，修筑奉天城。当初回纥风俗淳朴敦厚，君臣之间的差别不大，所以众人一心强劲无敌。等到对唐朝有功，唐朝赏赐非常丰厚，登礼可汗开始妄自尊大，修建宫殿居住，妇女有了涂脂抹粉、锦绣文彩的装饰，唐朝因此耗费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等到代宗去世，德宗派宦官梁文秀前往告哀，登礼可汗态度傲慢，不行礼节。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礼可汗，认为中国富饶，如今成丧事攻打，可获大利。登礼可汗听从了，打算发动全国兵力入侵。 他的国相顿莫赫达干是登里可汗的堂兄，劝谏说，唐朝是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我们前年入侵太原，获得养马数万，可算大捷，但路途遥远，粮食缺乏，等到回来时士卒大多不行，如今全国深入，万一不能取胜，将回到哪里去呢？登里可汗不听，顿莫赫趁人心不愿南侵，发兵杀死登里可汗，连同九姓胡人2000人，自立为河谷多路皮加可汗，派他的大臣郁达干与梁文秀一起入朝觐见，愿意做藩臣，头发垂下不剪，等待朝廷册命。乙卯日，命令金兆绍引临漳人袁修册封顿莫赫为武义成功可汗。秋季七月初九，邵州贼帅王国良投降。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观察使辛金镐派他戍守武冈，以抵御西元蛮。辛金镐贪婪残暴，王国良家中富有，辛金镐便用死罪来加害他。王国良恐惧，占据县城反叛，与西元蛮联合，聚集上千人，侵扰劫掠州县，沿湖千里之地都受其害。朝廷诏令金、钱、红、贵各道合兵讨伐，连年不能攻克。等到曹王李高任湖南观察使，说驱赶疲惫的百姓、诛杀反叛的人不是好办法，于是写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非敢于叛逆，只是想求得活命罢了。我和将军都受辛金镐的陷害，我以蒙圣朝洗清罪名，怎么忍心再对将军动刀兵呢？将军遇到我，若不赶快投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又怕，派使者请求投降，但仍犹豫未决。李高就装扮成使者，带一名随从，骑马奔驰500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用鞭子敲门，大喊说，我是曹王，来接受投降。全军大惊，王国良跑出来迎拜请罪。李高握住他的手，结为兄弟，全部烧毁了弓手器具，遣散他的部下，让他们回乡务农，诏令赦免王国良的罪，赐名为辛。辛四日，姚尊德宗母亲沈氏为皇太后。荆南节度使于准迎合杨炎的懿旨，上奏说中州刺史刘晏写信给诸子请求营救，言辞多有怨恨，又上奏说刘晏招募补充周兵，打算抗拒朝廷命令，扬言作证使之成立。德宗秘密派宦官到中州将刘晏勒死，及丑日才下诏赐死。天下人都认为刘晏冤枉。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期间，几年之内天下户口损失了80%-90%，各州县多被藩镇占据，共赋不入朝廷，朝廷府库耗尽，中原多事，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各处驻扎重兵，依靠朝廷供给，费用巨大，都依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独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地区都归杜之管辖，末年兼任杜之，不久被罢免。刘晏精力充沛，多机智，善于变通有无，曲径奇妙。他常以高薪招募善于奔跑的人，设置驿站相望，侦查报告四方物价，及时远方，不过几天就能到达史司，粮食货物价格高低的权利全都掌握在手中，国家获利，而天下没有物价过高或过低的忧虑。他常认为办理各种事务在于得人，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悍、廉洁勤勉的人任用。至于检查账簿、出纳钱粮，事情虽极细小，也一定委派士人。吏员只负责书写文符，不得轻易发一言。常言世人陷入贪赃受贿，就沦落被时代抛弃，民生比利益重要，所以世人多清廉自修。吏员即使廉洁，终究没有显赫荣耀，利益比民生重要，所以吏员多贪污。然而只有刘晏能实行，别人效仿终究赶不上。他的属官即使远在数千里外，奉行教令如同在眼前，起居言语没有敢欺骗的。当时权贵有人以亲戚故旧托付给刘晏，刘晏也答应他们，给予俸禄多少、升迁快慢都符合他们的心愿，但不得亲自担任执事。那些场院重要官职一定用当时最杰出的人选。所以刘晏去世后，掌管财富有声望的多是刘晏的旧吏。刘晏又认为户口增多，赋税自然就广，所以他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各道各设置院官，每10天1月详细报告州县雨雪风欠情况给史司，丰收就高价收购，欠收就低价出售，或者用谷物交换杂货供应官府，然后在丰收处卖出。 志愿官刚开始看到欠收的苗头，就先申报到某月需减免多少，某月需救助多少，到时间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上奏施行，应对百姓急需，从未错过时机，不等百姓困毙流亡饿死然后才赈济，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刘晏开始任转运使时，天下现有户口不过200万，到末年就达300余万，在刘晏所统辖的地区就增加，不是刘晏所统辖的地区就不增加。起初财富每年收入不过400万名，末年就达1000余万名。刘晏专用榷盐法供应军国费用，当时自诩如郑邓以西都吃河东池盐，由杜之主管，卞华唐蔡以东都吃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官员多则百姓受扰，所以只在产盐之乡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主的盐转卖给商人，听任商人运往各处，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那些将领间离盐相远的地方，转运官盐到那里贮存。有时商人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长平盐，官府获利，而百姓不缺盐。起初江淮盐吏不过40万名，末年就达600余万名，因此国家费用充足，而百姓不困毙。河东盐吏不过80万名，而价格又比海盐贵。先前运关东谷物到长安，因河流湍急，通常一壶运到8斗就算成功，接受优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利不同，各自根据便利制造运船，训练漕卒。长江船直达扬州，汴水船直达河阴，黄河船直达渭口，渭水船直达太仓，其间盐水设置粮仓，辗转接送。从此每年运谷有时达100余万斛，没有斗升沉没的。船十艘为一缸，派军将领管，十次运输没有损失，授予优劳，正式任官。多次运输之后，没有不头发斑白的。刘晏在扬子设置10个船厂，每艘船给1000名。有人说所用实际不到一半，虚费太多。刘晏说不对，考虑大事的人本不可吝惜小费，凡事一定要做长久考虑。如今开始设置船厂，管事的人很多，应先让他们私用不窘迫，那么官务就坚固了。如果仓促与他们斤斤计较，怎能长久推行呢？日后必定有担心我给的钱多而减少的人。减半以下还可以，超过这个数就不能运了。此后50年，有关部门果然减少了一半。到咸通年间，有关部门按费用给钱，不再有余，船越来越脆弱易坏，漕运于是荒废了。刘晏为人勤勉，事无闲忙，一定在当天决定不让过夜，后来谈财力的人都赶不上他。8月甲午，镇武留后张光胜杀死回纥使者秃董等900余人。秃董是武艺可汗的叔父，代宗时酒性胡常冒充回纥名义，混杂居住京师，经商谋利，横行暴虐，与回纥一起成为公私之患。皇上即位，命秃董率领所有部众回国，辎重很多，到镇武停留数月，索求大量资助，每天吃肉1000斤，其他物品也相当，放纵打柴放牧的人践踏庄稼，镇武人受苦。张光胜想杀回纥夺取其辎重，但怕他们人多势强，没敢动手。九姓胡听说他们的种族被新可汗诛杀，多在路上逃亡，秃董防范很严。九姓胡不能逃亡，又不敢回去，于是秘密向张光胜献计，请求杀回纥。张光胜高兴他们内部分裂，答应了。皇上因陕州之辱，心里痛恨回纥。张光胜知道皇上心意，于是上奏说回纥本来种族不多，所依靠壮大的是这些胡人罢了。如今听说他们自相残杀，顿没贺心力，一地建有孽子以及国相，没个佣兵数千人互相攻战，国内未定。他们没有财物，就不能驱使部众，陛下不趁此时除掉他们，却归还这些人给他们财物，这正是所谓借给贼寇武器，送给强盗粮食，请杀了他们。3次上奏，皇上不同意。张光胜于是派副将经过回纥馆门，故意不理喻。秃董发怒，抓住鞭打了几十下。张光胜率兵突然袭击，连同所有胡人全部杀死，堆积成金棺，只留下2个胡人， 让他们回国作证，说回纥鞭打侮辱大将，并且图谋袭击占据阵武，所以先动手杀他们。皇上征召张光胜为右金吾将军，派中使王家祥送去书信和礼物。回纥请求得到专杀者以复仇，皇上为此贬张光胜为穆王父以安抚他们。丁未，加卢龙、陇右金元节度使诸子兼任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使如故。以书王李摩为四镇北庭行军金元节度大使，以荆州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李摩是李淼的儿子，早年丧父，皇上抚养他。癸丑，下诏追赠太后父、祖、兄、弟官职，以及其余宗族男女拜官封邑的敕书告身，共127通，终使用马驮着赐给他们。九月，壬午，将坐监上奏宣政殿廊损坏，十月是魁罡，不可修缮。皇上说，只要不妨碍公事，不害人，就是吉了。何必问时日？立即命令修缮。大历以前，赋税征收、支出、俸禄发放都没有法度，掌吏得以专断。加上元载、王进执政，贿赂公行，天下不查办贪赃官吏将近20年。只有江西观察使陆四公查处黔州刺史袁夫翰，流放他。皇上因宣赦观察使薛庸，是文雅旧臣，征召为左丞。薛庸离开宣州，盗窃隐瞒官务以巨万计，殿中是御史运语揭发了他。冬十月己亥，贬为连山尉。从此州县开始畏惧朝廷法典，不敢放纵。皇上刚即位，疏远赤烛宦官，亲近信任朝事，而张涉以儒学入仕，薛庸以文雅登朝，相继因贪赃败露。宦官武将得以借口说，南衙文臣贪赃动辄巨万，却说我们浊乱天下，岂不是欺罔吗？于是皇上心中开始怀疑，不知依靠什么了。中书舍人高参请求分派朱沈家的人寻访太后更宁，以穆王李树为奉宁使，工部尚书乔林为副使，又命朱沈的四人任判官与中使分道到各道寻访。十一月，初次下令在代制官之外再引荐朝吉使二人，询问时政得失，远方百姓疾苦。先前公主下嫁的，公婆拜他，媳妇不回拜。皇上命礼官制定公主拜见公婆及女婿的伯父、叔父、兄长、姐姐的礼仪，公婆坐寿于中堂，伯父、叔父、兄长、姐姐站立受礼于东厢房，如同家人之礼。有县主将要出嫁，则定丁丑日。这天皇上的从父妹去世，下令停止出嫁。有司上奏，贡赦已备好，且商服不足以废弃婚事。皇上说，你爱惜费用，我爱惜礼制，最终停止了出嫁。至德以来，国家多事，公主、郡主、县主多不能及时出嫁。有头发花白的，虽住在宫中，有的十年不见天子。皇上开始引荐各位宗室女子，年长的致敬，年幼的慰问，全部命他们出嫁。所赐大小物品必经自己过目。己卯、庚辰二天出嫁岳阳等共十一位县主。吐蕃见维伦再次到来，更加高兴。十二月，辛卯朔维伦返回，吐蕃派其相论清明司等入朝进贡。这一年册封太子母亲王氏为淑妃。天下税户3,085,076，户籍外人口768,000余人，税前1,098,000余名，谷2,157,000余斛。建中二年辛酉，公元781年春正月戊辰，承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李宝臣想将军府传给儿子行军司马李维岳，因他年轻暗弱，预先诛杀诸将中难以控制的深州刺史张献诚等人，甚至有十余人同一天死的。李宝臣召益州刺史张孝忠，张孝忠不去，派其弟张孝杰去召他。张孝忠让张孝杰对李宝臣说，诸将有什么罪连续被砍头，我张孝忠怕死，不敢去，也不敢反叛，正如您不入朝的意思一样。张孝杰哭着说，这样我张孝杰必死。张孝忠说，去就一起死，我在这里一定不敢杀你。于是回去，李宝臣也没有治他的罪。兵马使王武俊地位低而有勇力，所以李宝臣特别亲近喜爱他，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王世贞。 王世贞又深深结交李宝臣左右，所以张孝忠、王武俊得以保全。到李宝臣去世，孔目官胡震家同王他奴劝李维岳隐瞒丧事20多天，假造李宝臣的表彰，请求让李维岳祭席，皇上不同意，派给侍中吉人班弘前往探问李宝臣病情，并告谕他。李维岳后会班弘，班弘不接受，回去报告。李维岳于是发丧，自认留后，让将佐共同上奏请求金节，皇上又不同意。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互勾结，期望将土地传给子孙，所以田承嗣死时，李宝臣极力向朝廷请求，让把节度使授给田悦，戴宗同意了。田悦初席位时，侍奉朝廷礼节很恭敬，河东节度使马遂上表说其必反，请求预先防备。到这时，田悦多次为李维岳请求祭席，皇上想革除钱币，不同意。有人进谏说，李维岳已占据父亲基业，不趁机任命他，必定作乱。皇上说，贼寇本来没有资本作乱，都是凭借我的土地，借我官号，以聚集部众罢了。往日顺从他们的欲望任命多了，而祸乱更滋长。这说明绝命不足以止乱，反而足以助长乱。那么李维岳一定要作乱，任命与不任命一样。最终不同意。田悦于是与李正己各派使者到李维岳处，暗中谋划率兵抗拒朝命。魏博节度副使田廷介对田悦说，你凭借伯父一业，只要谨慎侍奉朝廷，坐享富贵，不也很好吗？为什么无故与衡州、运州共为叛臣？你纵观战乱以来，叛逆的人谁能保住家？你一定要遂行你的意图，可先杀我，不要让我看到田氏宗族覆灭。于是称病卧床在家。田悦亲自去道歉，田廷介闭门不纳，最终忧愁而死。承德判官邵真听说李维岳的图谋，哭着进谏说，先相公受国家厚恩，大夫扶丧期间就想要辜负国家，这非常不可。劝李维岳逮捕李正己的使者宋京师，并且请求讨伐他，说这样朝廷嘉奖大夫的忠诚，那么金节或许可以得到。李维岳认为对，让邵真起草奏章。长史毕华说，先公与二道交好20多年，怎么能一旦抛弃？再说即使逮捕他们的使者，朝廷未必相信。李正己忽然来袭，我们孤军无援，怎么抵挡？李维岳又听从了他。前任定州刺史古从正是李维岳的舅舅，有胆识谋略，读过不少书，王武俊等人都敬畏他。他受到李宝臣的猜忌，于是称病闭门不出。李维岳也猜忌他，不与他商议大事，日夜只与胡震、王他奴等人计议，大量散发金银布帛，取悦将士。古从正去见李维岳说，如今天下无事，从京城来的人都说皇帝聪明英武，立志要天下太平，很不希望诸侯子孙专有土地。你现在首先违抗诏命，皇帝必定派各道军队讨伐。将士接受赏赐时都说要为大夫拼死效力，但一旦战事不利，各自珍惜性命，谁会不离心离德？有权势的大将趁威伺机，都想擒获你作为自己的功劳。况且先相公所杀的高级将领差不多上100人，在挫败之际，他们的子弟想要复仇的哪里数得过来？再说相公与幽州有矛盾，朱涛兄弟常对我们咬牙切齿，如今天子必定任命他为将。朱涛与我们击拓相闻，他接到命令疾驰而来，如同虎狼得到猎物，如何抵挡？当年田承嗣跟随安禄山、史思明父子一同反叛，身经百战，凶悍闻名天下，违抗诏命起兵，自以为无敌。等到鲁子期被擒，吴锡光归顺朝廷，田承嗣指天垂泪，无计可施。幸亏先相公按兵不动，并为他求情，先皇帝宽厚仁慈，赦免不杀，否则田氏怎能延续后代？何况你生长富贵，年纪尚轻，没有经历艰险，却听信左右之言，想效仿田承嗣的所作所为吗？为你考虑，不如辞谢将佐，让李维成代理军府事务，你亲自入朝，请求留任宿卫，同时说明让李维成暂时代理。恩命由圣上决定，皇上必定喜欢你的忠义，即使得不到高位，也不失荣华俸禄，永远没有忧虑。否则大祸将至，后悔莫及。 我也知道你一向疏远猜忌我，但看在救生情分上，事情紧急，不得不说。李维月及左右见他说的恳切，更加厌恶他。古从政于是又回去闭门称病。李维成是李维月的庶兄，谦逊厚道，喜好读书，得重心。他的同母妹妹是李正己的儿媳。当天李维月送李维成到李正己处，李正己让他恢复本姓张，于是留任资亲。李维月派王他奴到古从政家监视起居，古从政服毒而死。临死时说，我不怕死，只是哀叹张氏如今要灭族了。刘文喜死后，李正己、田悦等人都心中不安。刘晏死后，李正己等人更加恐惧，互相说，我们的罪过怎能与刘晏相比。恰逢汴州城狭窄，进行扩建，东方流传谣言说皇上想要东封泰山，所以扩建汴州城。李正己害怕，发兵一万人屯驻曹州。田悦也集结兵力备战，与梁崇义、李维月遥相呼应援助，河南市民骚动惊骇。永平军袁侠变，宋、华、伯、陈、颖四七州丙子日分宋、伯、颖三州，另设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充任，将四州隶属淮南。又任命东都留守陆四公为淮、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十天后，又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总领刘洽、陆四公两道，并将郑州划归其管辖，选拔曾为将领的人担任各州刺史，以防备李正己等人。当初高力士有个养女寡居东京，很能说宫中旧事，女官李真一以为她就是沈太后，到使者处详细描述她的情况。皇帝听说后又惊又喜，当时沈氏旧人已去世，无人认识太后，皇帝派宦官宫女去验证查看，年龄相貌大致相同，宦官宫女分辨不清太后，都说就是她。高氏推辞说确实不是太后，验证的人更加怀疑，强行迎入上阳宫居住。皇帝派遣一百多名宫女带着皇帝的车驾服饰物品到上阳宫供奉，左右百般诱导劝说，高氏心动，便自称是太后。验证的人骑马入宫奏报，皇帝大喜。二月辛卯日，皇帝在偶日驾临殿上，群臣都入朝庆贺，诏令有关部门草拟礼仪奉迎。高氏的弟弟高承岳在长安，担心不说实话，时间久了会获罪，急忙说出事情原委。皇帝命高力士的养孙樊锦超前往复合，樊锦超见高氏住在内殿，以太后自居，左右侍卫很森严。樊锦超对高氏说，姑姑为何把自己放在砧板上？左右喝令樊锦超退下，樊锦超高声说，有诏书，太后是假冒的，左右可退下。左右都退下殿来。高氏于是说，我是被人强迫的，并非本意，用牛车将他送回家。皇帝担心后人不敢再提太后，都不追究其罪，说我宁可受一百次欺骗，希望能找到真的太后。从此四方声称找到太后的有多次都不是真的，而真正的太后最终不知下落。御史忠诚卢杞是卢毅的儿子，相貌丑陋，脸色发蓝，能言善辩，皇帝喜欢他，丁未日擢升他为大夫，兼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次会见宾客，姬妾不离身边。卢杞曾去探病，郭子仪让所有侍妾回避，独自靠着凭几接待他。有人问原因，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肠险恶，妇人见了必定会笑，将来卢杞得志，我全族就完了。扬言杀了刘晏后，朝野侧目而视，李正己多次上表为刘晏诉冤，讥讽朝廷。扬言害怕，派心腹分别前往各道，以宣慰为名，实际让他们秘密告谕节度使说，刘晏当年依附奸邪，请立独孤皇后，皇上自己讨厌他而杀了他。皇帝听说后十分厌恶，从此有了杀扬言的念头，隐忍未发。以次日调任扬言为中书侍郎，擢升卢杞为门下侍郎，一同人同平章事，不再专任扬言了。卢杞矮小丑陋，没有文才，扬言轻视他，常托病不与他同桌吃饭。卢杞也恨他。卢杞阴险狡猾，想树立权势立威，稍有不服的人必定要置于死地，引荐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近信任他。丙午日改变宋军名为宣武军。 镇武节度使彭令方苛虐，监军刘慧光贪婪。乙卯日，军士一起杀了他们，征发京西防秋兵12000人戍守关东。皇帝驾临望春楼设宴慰劳将士，神策将士唯独不饮酒。皇帝派人询问，其将领杨惠元回答说，我们从奉天出发时，军帅张聚己告诫说，此行要立大功得名，凯旋之日在一起欢庆，如果没有胜利不要饮酒，所以不敢奉诏。等到出发时，沿途官府设90供应，唯独杨惠元所部平冠未开封。皇帝深为赞叹，赐书慰劳。杨惠元是平州人，三月在郾城设置殷州。辛巳日，任命汾州刺史王弘为镇武军使，镇北随营等州留后，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梁崇义虽然与李正吉等人联合，但兵力弱小，对朝廷礼节最为恭敬。有人劝他入朝，梁崇义说，来天宫对国家有大功，上元年间被宦官谗言陷害，拖延命令，等到代宗继位，不等车驾备好就入朝，仍然不免被族诛。我多年积下险险，怎能前往？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多次请求讨伐他，梁崇义害怕，更加整治武备。留人郭熙告发梁崇义谋反，梁崇义听说后向朝廷请罪，皇上为此杖责郭熙流放远方，派金部员外郎李周前往襄州宣谕安抚。李周曾奉命出使刘文喜处，为他陈述祸福，刘文喜囚禁了他，恰逢帐下杀死刘文喜投降。各道跋扈者听说后说李周能毁城杀将，到襄州后梁崇义厌恶他。李周又劝梁崇义入朝，言辞颇为切直，梁崇义更加不高兴。等到朝廷派使者宣慰各道，李周又到襄州，梁崇义拒绝入境，上言说军中一句，请改派其他使者。当时两河各镇政互相猜忌阻挠，皇上想显示恩信来安抚他们。夏季四月庚寅日，加封梁崇义同平章事，妻子儿女都加封赏，赐给铁券。派御史张柱携带手诏征召他，仍任命其副将令稿为邓州刺史。五月丙寅日，因军事行动增加商税为1/10。田悦最终与李正己、李维岳定计，联合军队抗拒朝命，派兵马史孟佑率步骑兵5000北上援助李维岳。薛嵩死后，田承嗣非法占据明向二州，朝廷仅得行辞二州及临明县。田悦想依山为边界，说行州辞州如同两只眼睛，在我腹中不可不取。于是派兵马史康英率8000人包围行州，另派将领杨朝光率5000人在邯郸西北立栅，以阻断昭义救兵。田悦亲自率兵数万包围临明。行州刺史李贡、临明守将张丕坚守壁垒抵抗。贝州刺史邢曹俊是田承嗣的旧将，年老而有谋略，田悦宠幸牙关护恶而疏远他。等到进攻临明时，召邢曹俊问计。邢曹俊说，兵法说实为武功，尚书以逆犯顺，形势更不相当。如今屯兵于坚城之下，粮尽足疲，是自取灭亡之道。不如在郭口驻兵10000人，以阻挡西面军队，那么河北24州就都是尚书的了。诸将厌恶他意见不同，一起诋毁他，田悦不用其策。